你好，欢迎来到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第六篇。本期我们要打磨的概念是资本。我特别喜欢把资本和房子放在一起类比。什么意思呢？房子主要是用砖头建造的，但仅仅是一堆砖头摆在那儿，肯定算不上房子。同样的道理，资本确实主要由钱构成，但仅仅一堆钱放在那儿，肯定也算不上是资本。钱和资本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东西，正如一堆砖头和一个房子肯定不是一回事一样，所以有钱和有资本其实完全是两回事。那么钱和资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怎么样才能算得上是有资本呢？实际上啊，钱想要成为有效的资本，还需要满足三个基本要素。第一，资金的金额大小；第二，资金的使用时限；第三，资金背后的智慧。下面我就分别为你讲讲有效资本的这三个基本要素。第一，资金的金额大小。在今天这个世界里，100块钱是不可能被当作资本处理的，因为金额太小了。而100万也许是资本，也许不是，因为要看它是用在哪个领域做投资了，对吧？而10亿呢，这个金额当然远远超过了够用的范围，但即便如此，仅仅10亿本身依然很难直接算作资本。因为资本的第二个要素更为重要，那就是你能使用这个资金的时间。一笔金额足够大的资金能用一天、一个月、一年、10年甚至永远，那威力可是天壤之别。比如说万科的传奇股东刘元生先生，他在1988年以360万元人民币拿下360万股万科股票，到今天都没有动过。我们以2016年6月27号万科的市值2697亿计算，刘元生的万科资产账面财富大约是27亿人民币，相当于在28年间翻到了750倍。但咱先别着急羡慕啊，因为80年代末能有360万元并且还到死都不需要拿出来用，这样的资本大多数人根本就不可能有啊。除了资金的大小和使用时限，实际上最重要的是第三个要素，也就是资金背后的智慧。同样的钱在不同人手里就会发挥不一样的威力。要是真有个时空穿梭机，把你我、雷军、王刚、徐小平带回到过去某个时点，各自给上100万人民币去做第一次天使投资，不用猜，收益率最高的肯定不是你和我吧。滴滴的天使投资不过是100万人民币，早已上市的聚美优品当年的天使投资不过10万美元而已。这是个残酷的事实啊，大多数人其实不配站在资本之后。我自己是很清楚这个事实以及这个事实有多残酷的。在2008年的时候，即便我有100万闲钱，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投给谁。到了2013年，我以为自己知道了，结果投错了很多人和项目。我就是花了很长时间，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基本上觉得自己可以站在资本之后了，但也知道只不过是还算凑合而已。好消息是，虽然并不容易，但站在资本背后的实力确实是可以习得的。习得的方法是从三本的三个维度，也就是刚才说的金额、实现、智慧，来逐步循环突破。首先要突破的呢，并不是金额，这是绝大多数人止步不前的根本陷阱。很多人误以为自己反正也没有多少钱，于是投资这事儿跟自己是没关系的。其实他们不是安慰自己，而是鄙夷的觉得看着那些人整天算计理财挺傻的。这其实是常见的心理自我保护手段，跟义务教育期间学习不好的人理直气壮地瞧不起学习好的人一样，完全没有任何区别。很多人觉得自己反正也没有多少钱，于是投资这事儿也就跟咱没啥关系了。这其实是不对的。其实投资的重点并不在于盈亏绝对值大小，而是在于盈亏比例大小，这一点格外重要，看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举个例子，在同样的投资环境里，用10000块钱做本金盈利了50%，而用10万块钱做本金只盈利了15%，显然10000块钱的成绩要更好一些，用专业的说法叫做资金效率高。把你的关注点放在盈亏比例上，而不是本金大小，也不是盈亏具体金额大小，这可是90%以上的投资者终其一生也没有学会的东西啊。 不信你看看股市里有多少人爱买垃圾股就知道了。他们购买垃圾股的根本原因在于那玩意儿便宜，他们是看重盈亏绝对值的，所以即便盈利潜力再高的股票，他们只要看一眼价格还觉得太贵，扭头就走了。很多人真的没有认真想过，今天的股票市场其实几千块钱就是可以开始投资的，而几千块钱其实是绝大多数人都有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没想到本金大小相对来看其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盈亏比例。说完了首先要突破的盈亏比例，我们再来分析第二个突破，叫做给自己的投资款判无期徒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每个人真正能够拿出来投资的部分，其实少了这些钱也并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只不过大多数人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事实而已。关于这一点，心理学家还研究出了具体的数据，大约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即使丢失了自己年收入的 10%， 生活质量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换句话说，年收入6万元的人拿出5000块钱去投资，并给这个投资款判上无期徒刑，其实在很大概率上都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第二个资金实现方面的突破其实是最重要的方面，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总的来说，不能被你自己心平气和判上无期徒刑的资金，就别假装资本出来混迹江湖了。第二个突破之所以最重要，是因为第三个突破几乎是和第二个突破联合并发的。第三个突破就是投资知识、经验、智慧等等，这些都只能从实战中获得，不管是书上写的还是牛人讲的，那都跟你没关系。因为只有这些东西在你骨子里生根发芽，并且有幸还没夭折，之后还得等上很久很久才会茁壮成长，最后长得枝繁叶茂。在最大的投资市场，也就是股市上，80%的投资者都是亏钱的。为什么呢？我总结提炼的最根本的原因其实真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其实不配被称为投资者，他们用来投资的不是资本，而是装傻充愣的资金而已。关键并不在于金额不足够大，关键在于实现太过随意。于是在最基本的条件未被满足的情况下，所以即便是有短暂的辉煌，也最终只不过是海市蜃楼。最终你会发现，给自己的资金判个无期徒刑的人，实际上是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智慧，所以他们有资格站在资本背后。而他是否最终可以成为出类拔萃的投资人，那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首先，因为他已经起步了，而且还相当于早已赢在起点。因为最初那个给自己的资金判上个无期徒刑的行为，已经为他日后能够养成长期深入思考未来的能力打下了最殷实的基础。有了这个底子，很多的技巧根本就用不着了，很多的陷阱自动消失了，很多的无奈纠结瞬间烟消云散。我知道你现在很可能会觉得无期徒刑既残酷又没必要，可这就是你要习得的智慧。挣扎着学会分得清楚很想要却不能够与可以却不一定要之间的巨大区别。这就好像一个人已经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竟然选择不去，和他其实并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却声称我根本就不想去，这完全是两回事吧？这其中的差异很大吧？你可以给你的资金判个无期徒刑，最终却选择2年之后就结束他的刑期，和你其实没办法给你的资金判个无期徒刑，但最终也竟然做到2年后结束他的刑期，即便是结果一样，这其中也是有巨大差异的。这个差异大到它甚至会影响你的大脑工作方式，而不仅仅是思考质量那么简单。千万别不相信这一点，这个漫长的过程真的是不可或缺的。就好像生孩子，10个月就是10个月，多一个月少一个月都很危险，并且无论如何不可能提前4-5个月。这些可都跟智商没关系，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你凭空跨越那段经历。顺带说一句，你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借钱投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胜算渺茫了吧？那是因为，第一，金额甚至算不上太小，那其实干脆是负数；第二，时限总是不够长，反正不能判上个无期徒刑；第三，连以上两个问题都想不到，那在投资方面脑子真的一点都不够用啊。 今天我为你讲述了有效资本的三个基本要素。第一，资金的金额大小。第二，资金的使用时限。第三，资金背后的智慧。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要资金能满足这三个基本要素，并顺利实现三个关键点的突破，资本运作忽然就变成了一个门槛并不高的活动。可对那些观念依然落后的人来说，那可是一道鸿沟啊。不对，是接二连三的鸿沟，一个都跨不过去。好，以上就是今天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全部内容。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查看文字版。另外，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建议你思考与行动的几个问题，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成长记录。随后的若干期里，我们还是会回到一些跟财富、资本、赚钱看似无关，实则至关重要的概念上去。但是关于资本的思考，一旦开始，就不应该停止。我们下期见。